哎呀，我不敢当，也不配。我真的想一想，卢文没有什么话要讲，都是神的恩典，神的爱，都是圣经的道理，所以我的心底话是圣灵感动我，好好的跟你们一起努力思想神的话。卢文心底话，
又是我们相聚的时间了。这个是卢文心底话，加上呢杨老师唐华的心底话，这个节目一同来研读神的话语
啊。
欢迎听众朋友，
卢牧师，
我有一个意见
啊，
不要讲是谁的心底话，是问问耶稣的心底话
哦。但是由人分享出来的心底话
啊，
那你的心底话要按耶稣对你的感动。
嗯，
这样子才对。
所以这个唐华老师花了很多的时间去预备，然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喽。
这样说法呢，坦白说，这个压力很大的哈。一个礼拜要有两篇，如果你要花很多时间去好好准备的话，的确是有一点挑战，因为还有其他的事情忙碌。不过呢，我的心里面呢是满心感谢的，是因为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啊，无论时间有花了多少啊，还是当中呢就看到神的心意，或者是好像卢牧师说啊，听听耶稣基督要对我们说的话，那这样呢就是非常宝贝的。所以我看呢，这个是我学习的机会，我是蒙福的机会，能够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学习神的话语呢，的确是一个福气。那我带着感恩的心跟大家一起学习，这个是我的心底话。好了，今天我们已经来到了希伯来书的第五章啊，最后的四节，然后就第六章一直到第八节，就是五章十一节到六章八节。那题目呢，五个字，就是道理的开端。我们还是要温习一下，就是希伯来书写作的时候，就是主要是跟初代教会里面信徒，他们遇见了很多，在因着信仰遇到很多迫害是有关系的。因为呢，周围的环境啊，无论是犹太的信徒还是别的信徒，在这种环境里面呢，他们面对很多压力。根据我们的了解，就是当时已经有不少的信徒，因为呢遇到迫害呢，他们就放弃信仰。也有一些犹太信徒了，他们虽然还没有放弃，但是呢他们就对这个信仰呢产生很多的怀疑。当然呢，有很多这个主观客观的因素造成他们有这样的难处。有些信徒呢就一直就是怀念他们起初的时候跟随耶稣的时候的情形啊，可以看到很多神迹奇事的，但是现在呢都没有了啊。现在耶稣好像都离开他们了啊，再没有看到这些景象的时候呢，心里面呢还是觉得，哎呀，对这个信仰呢，有时候失去了那个把握啊，失去了那种坚定的态度。因此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就写希伯来书，特别是针对了这个犹太信徒哈、啊，他们因为有很丰富、很浓厚的一个旧约的背景、律法的背景，所以进入到这个新约的教会里面的时候呢，这个过程呢的确是很多的挑战的。所以我们在看希伯来书的时候呢，其中一个很大的得着就是作者就企图把旧约的教导跟新约耶稣基督的救赎的红恩把它连接起来，让我们看见这个脉络啊，看得通的时候呢，就看见神事实上是从起初为人类预备的救赎红恩呢是何等的大。那我们在看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就能够坚固我们的信心了。不晓得今天的信徒有人来信耶稣啊，我觉得这个在80年代的时候呢，上一个世纪80年代，我们常常听到国内的教会里面传出了这样的一些消息，说哎呀，有病了，得医治了， 结果整条村里面的人都信主了哈，或者是呢，甚至我们有听众朋友呢，就写信来要求我们为他的那个生病的猪来祷告。这种的信仰上面的这种的追求呢，好像是很火热，但是呢，发现他们的基础、他们的认识，好像是停留在一个非常粗浅的一个地步。哈，所以呢，在这方面呢，我们今天来看的时候呢，就看看希伯来书的作者啊，怎么样的劝勉我们。哈，如果我们的信仰，曾经有一句话，我从卢文牧师那里听到的，就说我们信仰呢，就是一里宽，但是呢，一寸深。意思就是说，好像我们知道很多事情，但是呢，没有那种的根基，比较肤浅啊。啊，这方面呢，求神帮助我们。道理的开端，什么叫做基督道理的开端呢？你们有没有什么看法呢？
我觉得呢，我信主超过60年，我感谢神呢，在我最早信主的时间呢，有圣经的真理，有圣灵的感动，那这个就是神给我的恩典，基督道理的开端。
你信主的时候啊，就开始走这条天路，不过你走得比较快，听说你很快就奉献自己服侍主，年轻的时候已经担任堂主任。
我感谢神，其实我不配，但是神给我一个中国心，我为了我的同胞信了耶稣，第二年就要去念神学了，从今都没有改变。你不要再问我，我只能够回答你呢，都是神的恩典。
那在这里有一个时间的一个因素在内啊，为什么呢？卢牧师信主很快就奉献自己了，但是有些人呢，信主了几十年，哈，听道听很多，在教会里面呢，他差不多呢就是每次都见到他的。不过呢，是不是时间久了就是能够晋升到这个信仰的里头呢？
嗯，就像您刚才讲的，就是比如说他经历了一些特别的事情，我祷告上帝就帮助我医治我，那我就相信了。但信了以后呢，他还是继续用这种心态，
靠这种感觉，
那他的生命就没有成长，没有在圣经真理上来扎根了。
所以
我呢，在信主不久的时间呢，哎呀，圣灵的感动呢，就不想发财，这个真的莫名其妙，因为人人都贪钱的。我不想发财，感谢神圣灵的感动，这给我委身基督啊！
嗯，
这个就是
委身基督就不同了。
我觉得卢牧师的那个世界观、价值观都已经在改变，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信仰，在因着这样的改变呢，帮助卢牧师呢就继续的追求，不但是在神的话语上面有更多的认识，还要在你生命里面侍奉主。这个就是我们都要学习的榜样。那么我们三个人呢，加起来信主的日子也不少了啊，有没有200年？没有啊，150年都有了啊，我都有50年以上了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呢，我们就要留意了。希伯来书5章11节到14节呢，这几节的经文呢，是作者呢就好像是一个责备哈，就是说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那么当然我们不会花时间解释麦基洗德这一方面的事情，但是呢，主要作者就看见信徒你信了很久了，不过很多道理你听不进去。那么十二节就说了，看你们学习的功夫啊，本该做师父的，谁知道还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啊，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呢。对，没有成长，信了耶稣10年、20年、30年，还是一个属灵的婴孩，这个就是他们停留在道理的开端了。你是婴孩吗？ 杨老师，
应该不是婴孩啊，
因为你已经是一个师父了啊，能够教导别人的。
对，所以我觉得是神的恩典，能够呼召我，能够去来服侍，这个就是让我在这个过程的里面经历了神的改变。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不能够去不断的改变的话，你就是一个停留在那里了。
嗯，这个作者在这方面呢，就是用词呢，就稍微好像是强烈一点了啊，因为你们都听不进去。好像有一些基本的道理啊，你没有听进去，本来应该吃干粮的，但是你还是吃奶，好像婴孩一样。那当然这个是比喻了啊，就让我们真的也可以彼此的提醒，如果没有成长是令人失望的啊，令人感觉到了可能人感到失望。如果你是一个传道同工啊，你牧养那个羊群老是好像小婴孩一样的话，你心里面也会感觉到好像有点生气，恨不得他们成长的，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自己先追求成长，自己爱慕神的话语的时候，让自己成长了，然后我们就可以帮助别人。尤其是如果你是带领教会的话，求主给你有耐心，但是呢，也是认真的教导神的话语，让你的小羊羊群呢能够有成长。我小的时候呢就去教会，那个时候呢都还有主日学，但是我的这个主日学老师呢，他不是拿这些什么课本呢，他就拿着圣经，就是直接的跟我们讲解。当时呢我大概十来岁吧，我就感觉到有些地方好像听不明白，但是呢我就要感谢他的是，因为他把这种爱慕神话语的一个好像榜样呢就放在我们一群年轻人的心里面。所以呢我小小的教会从开始的时候就非常注重圣经的教导啊，这个就是我们感觉到是非常感恩的啊。
可不可以呢先念念第六章第一节？
对，请你念。
好，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切立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
那这一节呢一直下去的还有就是说一些再立根基呢，就还有什么各样的洗礼啦、安守之礼啦、死人复活啦，以及永远审判各等的教训啊。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那就是我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我们不要把这种外在的礼仪啊、道理啊，把它把我们绑死，而没有这种成长。要长大成人，不再像婴孩这样吃奶啊！希望呢，我们能够长大。我想在信徒生命的长大方面呢，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努力的。在我们继续讨论下去的之前呢，我们来听一首诗歌。这首诗歌的名字叫《你完全接纳》，是神对我们的接纳。我们来听听这首歌。
你完全接纳我的所有，是我能一生都为你而活，中何等宝贵，就像是加上双手的钉痕，你独生子的牺牲。
上事事不顺，步步难行，
世界动荡不安，人心惶惶，
但是我们相信耶稣的同行让我们找到出路，
上帝的盼望让我们有勇气面对一切。
2026年良友电台和你一同仰望十架，活出盼望。
我们要长大成人呢，刚才我讲到那个小的时候教会的传道人呢，他们就特别的用圣经的话语来教导我们。还有呢，就是我们青少年团契的还有一首诗歌呢，就是成为我们的一个努力的方向。这首诗歌呢，古老诗歌哈，叫敬身敬身。杨老师有没有唱过？
唱过。
这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我想卢牧师也唱过。
有
哈，这个歌词呢的确是鼓励我们呢不要停留在婴孩的地步了。他说敬身敬身，入主仁爱深渊， 每日更进深。登高，登高啊，不是爬山了 啊，就是指到属灵生命的高山，要登高，要效主智慧完全，更知主恩深。然后副歌就说：“求主助我进深，我愿登峰造极，赐我悟性更新，领我进入真理。”我想分享这个诗歌，就是我们不再像婴孩，求主帮助我们。在也是刚才讲到那个初期，当这个国内的教会开始很多人信主的时候呢，又有另外一个意见，就是很多人信主看见神迹，看见一些外在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就好像呢，哈，我愿意相信耶稣了。不过呢，他们信耶稣呢，就有一点像什么呢？就是换一个神来拜。啊，以前可能拜观音，可能拜佛祖啊，现在呢就多了一个，或者是呢多了叫耶稣的一个神，他们就说啊，我向他求就得到福气啊，所以这个神呢，我拜他也不怕啦，这样那个感觉，有没有这样的一种，你见到一些这种的信徒呢？
我见过在东南亚有一个地方一个教会啊，把所有能请来的都摆在那里，然后耶稣是其中一个，然后你去拜，
这样就不对的。
我觉得
人呢就是拜偶像，要看看呢他自己的理想最终的目的能不能够因为拜偶像就能够达到，所以要天上有奉献金钱，希望努力得到他的理想，忘记了他原来拜的是耶稣。
我想
耶稣是神。
对了，就是能够呢唯一通到神那里的就是靠着耶稣基督哈，不是说我什么神都拜。那我们记得那个使徒行传里面嘛，保罗在雅典的时候也是呢，看见他们满城都是那些偶像啊神啊。还有一个呢很特别的，就是要拜一个未失之神。他们就是这样心态了，我怕我漏掉一个，反而那个可能就是更重要啊，所以呢他们就拜一个未失之神。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一个信仰的态度的话，我们很可能呢就会呢没有进入到这个真理的深渊里面了啊。这里呢当然我们就求神呢帮助我们要追求认识真道，而做传道同工的千万要留意的就是要把神的话语好好的啊教导弟兄姐妹啊，无论你是在讲道里面，或者是你有一些的查经班，或者是有什么主日学，很重要的是让信徒的信仰是扎根在神的话语上面啊，不是说要讲的那么深奥，但是要很基本的，我们要了解救恩是怎么一回事啊，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在地上的时候他有神迹奇事，但是也不一定啊，靠着一些神迹奇事或者超自然的事情才是进到信仰里面，那这个只是帮助让助我们对神有更深的认识。我们一直强调的是我们与神和好，跟神有建立一种关系，借着读经祷告，让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帮助我们属灵的生命经历有更多有更深啊，晋升登高效法主的样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好好的去跟随主。
唐华老师，
嗯，
你的讲话呢有很深的意义，我请教一个问题
啊，
那你看不看新闻？
我努力的看，不过现在呢比较多在电视或者是手机上面看新闻了。
那我鼓励内地的听众朋友，内地的传道同工要好好的思想神永恒的旨意，那这个是最重要。如文信耶稣，看圣经，在圣经的引导当中呢，我就想到呢，将来有一天呢，主耶稣回来啦，主耶稣怎么样子才会回来啦？要得救的人数满足。但是这件事情好像是人不容易去思想，不容易去努力，但是这个神永恒的旨意，所以教会一定要复兴，我们为内地教会的同工祷告，但愿圣灵感动， 我们努力传福音，得救的人数满足，主耶稣就会快回来的了。
谢谢卢牧师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提醒。
我是杨天成，多年来与卢文牧师佩达一起查考主的话语，他的三颗心，教会心、中国心、宣教心，深深地影响着我。能够在卢文心底话这个节目当中一起侍奉，这是我的福气。让我们一起聆听老牧师从主领受的话语，一起在主里面建造基督的身体，一同为主做工。请听卢文心底话。
或许我们就可以特别的从今天的一些经文里面呢，也可以看到那个含义的。那个六章第四到第八节呢，就这样的讲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滋味的人，又与圣灵有份呢，并且尝过神善道的滋味，却悟来世全能的人，如果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棘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呢就是焚烧。意思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混乱的时代里面，我们要非常的注重我们的信仰啊，如果我们不成长的话，甚至我们面对世俗的洪流，我们随流失去，又或者是我们面对压力，面对一个环境的改变的时候，又丢弃了我们的信仰的话，就好像这里一块田地蒙受主的恩典的雨水的时候，但是我们没有好好的去长出一个或者活出一个荣耀神的生命的话，这样的话就是不对了。作者就提醒我们说，哎，结局是焚烧。卢牧师提醒我们说，耶稣基督有永恒的计划，让我们努力的去传扬福音，就是用我们的生命来见证主的时候呢，就能够预备我们的心迎接永恒。
不要忘记耶稣是复活的神。
嗯，
对了，他的复活就让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杨老师，你有没有这样的盼望，以至于有这样力量去面对这个乱世？
因为我们面对这个世界，好像这个世界是失望，但是在耶稣基督里有永生，有永恒的盼望，我们能够等候主的再来。
所以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特别的提醒当时的信徒，也提醒你跟我呢，就是怎么样的坚持我们的信仰，因为有这个永恒的盼望。希伯来书后头也会继续的跟我们谈到未来的盼望的啊，一个添加的事情。但愿主借着他的话语来激励，让我们呢靠着主啊，能够呢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啊，活出这个永恒的盼望。好了，谢谢你的收听，在这里跟你说再会，
再见。
愿你荣耀。